克雷格·基纳博士《罗马书》第13讲。《罗马书》12:14-14译简介。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关于《罗马书》12:14-14的第13节引言。保罗一直在谈论爱和服务你的兄弟姐妹，以及更新的思想如何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保罗现在谈到爱外人，不仅爱任何外人，甚至爱我们的敌人，第12-14节，然后是第17-21节。他说，要祝福那些逼迫你们的人，不要咒诅他们。古代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主张不报复，但耶稣和保罗超越了简单的不报复。你并不是简单的不咒骂那些咒骂你的人。你并不是简单的不迫害那些迫害你的人。你祝福他们，为他们祈祷，因为你知道神是你的后盾。神是照顾你的那一位。所以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在这里呼应耶稣，路加福音 6:28, 在那里你祝福那些迫害你的人。有一些社会实际上施行诅咒，那个社会中也有人这样做，但你在恶意的意义上施行诅咒，不仅是你知道你是个白痴，而且就像他们召唤灵魂一样来诅咒你。我和我的妻子在其中一些地方有过经验。但我们确实经历过的一件事是，当我们说好吧，无论他们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召唤邪灵来攻击我们，我们祈求上帝保佑他们时，就会减轻很多压力。我们祈求上帝向他们彰显他的爱。然后神会照顾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把目光集中在咒诅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信实的神身上。保罗在12:17中说，不要以恶报恶，而要考虑众人视为善的事。所以你知道，就你的公开见证而言，有些事情是每个人都同意的。你知道，我们都同意某些行为是好的，某些行为是好的。确保你做了这些事情。其中一些事情实际上可能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可能认为不那么重要，但文化重视他们。他们没有错。我们也可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这样做。但尤其是这种不以恶报恶的思想，人们常常会看重这一点，并欣赏这一点。有些人会认为你只是因为不报恶而软弱，但能够不报恶就是力量。斯多葛学派说不要反抗。之所以不反抗，是因为无论如何，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你无法控制人们对你的所作所为，所以不要反抗。这就是斯多葛派的观点。犹太圣贤有时敦促不要抵抗。显然，这些人不是狂热分子，但他们有时会敦促不要抵抗。旧约里也有这样的规定，利未记 19:18, 爱人如己，不可以恶报恶，利未记 24:29。我们等待上帝的平反，箴言 20:22。爱你的敌人并祝福你的敌人这一想法，有时对我来说很困难。有时甚至祝福他们比爱他们更容易。但这取决于敌人是什么。在我写了一本关于奇迹的书之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无神论者。现在不全是无神论者了。有些无神论者只是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但网上也有一些无神论者，他们的态度非常不友好。网上有一些基督徒也很不友好。他们不遵守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神论者让基纳看起来很愚蠢，他实际上相信这些事情。好吧，这本书是为了表明，如果你读了论证，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事情。但无论如何，我爱他们。我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明白了，我并没有生他们的气。但有一个团体我真的不喜欢，那是因为我在尼日利亚北部看到的一些事情。这是在有人谈论博科圣地之前。那是在90年代末，当时一些圣战分子杀害基督徒和温和派穆斯林。后来，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开始报复。这就是圣战分子想要的，就是让人们互相争斗。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一座教堂里被围困了3天，尸体没有，谁也没有。类似的事情让我，你知道，我爱那里的兄弟姐妹。我在那里服侍了3个夏天。我真的很难爱圣战分子。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仍然必须为正义而努力。我们仍然必须为和平而努力。你知道，我们必须为警察的努力，有时甚至是军事的努力来实现和平。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想， 我现在不应该陷入和平主义，而只是战争。但无论如何，让我不要参与其中。但是在爱你的敌人这个问题上，我和我的妻子将在战后教导科特迪瓦的牧师和平与和解。问题不在于圣战分子。这是一场种族冲突，一场地区冲突。但这次飞行我飞越了大西洋的一半。我的妻子已经睡着了，而我却在内心挣扎。我没感觉到。我觉得我无法教导你正确的做法，并爱你的敌人。主正在判我有罪。这是因为我不爱我的敌人。我不爱这些人。我没有为他们祈祷。我只是就像我生他们的气一样。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我要号召其他处境非常困难的人去爱他们的敌人，那么我也必须爱那些我视为敌人的人。否则，我就是一个伪君子，我就不会像我教导信息时那样经历到上帝的祝福。现在，与此相反，几年前，当一些人在卡杜纳抗议，要求伊斯兰教法时，一些基督徒来自卡杜纳州南部的库夫和巴上，他们正在进行和平抗议，说，不，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法覆盖整个州。他们开始被持有半自动武器等的人枪杀。我和我的一位来自卡杜纳州的学生听说了这件事。从他所听到的情况来看，他认为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和他的表弟都参与了这次抗议。而他的表弟也被杀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兄弟和妻子是否还活着。我们一起祈祷。我祈求上帝捍卫他名字的荣耀。我认为我祈祷得很好。但后来我的学生阿贡周日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兄弟是否还活着。他祈祷，上帝，请原谅这些这样做的人，并向他们展示你的爱，因为没有你他们就没有希望。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我是在一个神的人面前。周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富勒。他现在正在为尼日利亚中部地区的民族和解与和平而努力。好吧，12点18分，保罗说要与众人和睦相处。他一直在谈论和平。这就是关系和平。但要平和地对待一切，因为这取决于你。12点19分，不要为自己报仇。为上帝的愤怒留下一个地方。好吧，就取决于你，有时我们也无能为力。人们想与我们作战。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几年前，我和一所学校的一位教授同事发生了冲突，一些教授会走进一些班级，说一些诸如没有上帝之类的话。尽管他们不相信，但他们只是想唱反调。但他们，你知道，魔鬼有足够多的拥护者。他们把他留在了魔鬼的法庭上，他们从来没有，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试图清理他。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好吧，我有一个人实际上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所神学院。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相信我们会从死里复活。我记得，我认为他不相信死后有生命。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千人的教会的牧师。但是，你知道，他并没有在教堂里说过这些话。我和他其实是好朋友。但还有另一位教授，我们有点矛盾。他对学生说的话，学生们会说，是的，他在课堂上讨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他说，不要相信任何事情，克雷格基纳在他的课堂上说道。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尽管我是在我的学科，而不是他的学科中教学。但不管怎么说，因此我需要立场坚定，因为学生们依赖我为他们提供，你知道，至少是另一面。但同时，我也开始为这句谚语祷告，主甚至可以使你的敌人与你和好。我们实际上必须成为朋友。但我也必须遵守这句谚语所说的，一人在恶人面前让步，就像一口被污染的井。所以，我可能不会欣赏这种比较。但无论如何，我们最终成为了朋友。学生们的成绩实际上也很好，这是我祈祷的一部分。但不要为自己报仇。我并不是说事情总是如此，但不要为自己报仇。为神的愤怒留个地方，第19节。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为自己伸冤，神就会处理这件事。如果你真的为自己报仇，就像马太福音第6章所说的那样。好吧，如果你知道你祈祷别人能看到你，你为别人看到你而施舍，你知道你这样做就好像上帝没有再看一样。你已经得到了你的奖励。箴言谈到，好吧，你知道，当你的敌人跌倒时，不要高兴，以免主看到他， 然后你知道，说，好吧，让我帮助这个人站起来，为上帝的愤怒留下一个地方。他引用了《申命记》32章35节。他真的很喜欢《申命记》第32章。他将在第10章第19节以及第15章第10节中回顾他。所以他将在接下来的章节或前一章中多次引用他，他已经在10点10分、19点之前和15点10点之后引用过。不要为自己报仇，为上帝的愤怒留个地方。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回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希望他们受到上帝的愤怒，但无论如何，他在12点20分到21中所说的方式是引用了箴言25比21到22。如果你的敌人饿了，就喂他们。如果你的敌人渴了，就给他们喝水。这样一来，你就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在他们的头上。好吧，人们以各种方式解释这一点，有时是以听起来更好的方式，就像你并不是真的想让他们陷入更多麻烦一样。但在我看来，重点是，我们真的希望赢得他们成为朋友。我们想消除敌意。然而，如果他们不改变，如果他们仍然邪恶，如果他们仍然敌对，那就是在给他们火上浇油，也就是说，他们将受到更糟糕的审判。但第21节的目标是把你的敌人变成朋友，就是要以正确的方式赢得他们。事实上，我知道有人为他们的敌人这样做过，并向他们伸出援手。事实上，当我的妻子在战争期间成为难民时，有人被抓获并被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间谍。回顾证据，我认为他可能不是真正的间谍，但据说他是间谍。他认识他是因为他懂不止一种语言，被迫为抵抗运动做翻译。他说英语。他是法语国家的一部分。他会说双语，实际上他会说五种语言。所以他必须翻译他说的话。好吧，在他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后，因为他没有任何信息，但他们仍然认为他是间谍，他们殴打了他，然后放了他。随后他正在准备一些食物。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但他看到了他，他饿了，他喂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会过来，他们也会牺牲一些食物来照顾他。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这不是他的战争。他不想要战争，但即使在我们有强烈感情和强烈分歧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向人们伸出援手，向他们表达爱。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基督徒这样做的例子，但不幸的是，也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做的例子。有时是伪基督徒，但有时是那些认为主的名最好通过人的手段来捍卫的人，而忘记了我们在这里被告知要爱我们的敌人。第13章第1节到第7节。好吧，罗马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敌人。后来在尼禄的统治下，他们确实受到了迫害，但此时尼禄并没有迫害基督徒。当保罗写这封信时，他仍然受到塞内卡和伯勒斯的影响。罗马书第13章第1章至第7章谈到了服从国家。因此他延续了前一章第14节至21节关于与外人关系的想法。臣服于国家是古代的一个常见话题。当哲学家或道德家演说家讨论这个话题时，他常常与家庭或其他关系一起对待。斯多葛学派和其他人对此谈了很多。对于帝国的少数群体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犹太人。显然，狂热党和其他即将领导反抗罗马的革命者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当然，罗马的犹太人也考虑过这一点。好吧，我们不想在这里获得坏名声。我们不想再次被赶出阵。所以他们经常谈论我们如何在这个更大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还需要记住，当人们写下这个话题时，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假设国家是仁慈的。它不是提倡邪恶，不是听从国家的命令而作恶。如果你在德国，不建议支持纳粹，他们占领了德国的很多教堂。但也有一些认罪教会的成员，比如迪特里希·彭霍菲尔 Dietrich Bonhoeffer， 他说不，我们要坚持正义，我们不会参与其中。或者如果你在乌干达，伊迪阿明正在下令杀人或其他什么，这是一个普遍原则，并不是说总是这样。这是一些神学家如卡尔巴特 Karl Barth， 或这位研究救赎历史的瑞士神学家奥斯卡 科尔曼、Oscar Coleman 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如何不要接受这段经文提出了一些警告。同样，在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人们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这段经文。还有其他人说，不，这不是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但另一方面，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尊重当权者，并对国家表现出适当的尊重，无论国家是什么。无论这个国家是中国，无论这个国家是俄罗斯，无论这个国家是美国，无论是玻利维亚还是智利，无论是哪个国家，如果我们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就需要尊重我们的政府。那个设定，避免丑闻很重要。谈论少数民族，犹太社区是少数，基督徒无疑是少数，至少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在49年被驱逐了。他们将在64年面临致命的虚假指控，距离保罗写这封信还不到10年。尼禄还没有谋杀基督徒，但在取决于我们的范围内保持声誉，在取决于我们的范围内与每个人和平相处，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保罗知道这一点，尽管他可能并不确切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罗马的犹太人与犹太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公元66年犹太地区发生叛乱后，他们不想与之有任何联系。所以，这确实是智慧。这不仅是这个设置的智慧，而且这个设置当然也引发了这种讨论。保罗在这里谈到了政府的一些好处，以及有组织的社会的一些好处。神对统治者拥有主权。我们在旧约中读到过这一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国王的心。事实上，当我们试图让我们的女儿能够移民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就在祈祷中使用了这一点。十字架本身就表明了罗马人的不公正。我的意思是，只要想想十字架，你就知道那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承认罗马帝国存在不公正现象。我们知道法院偏袒富人。事实上，不久之后，可能在第二世纪，它就被写入罗马法，就像它经常被写入古代或东方法律集中一样。你的惩罚取决于你的社会阶层，但法院通常会偏向富人。如果需要的话，富人可以起诉穷人并达到目的。穷人，你不能把富人拖上法庭，这是行不通的。评委都是来自富裕阶层等等，于是就有了不公平。但总的来说，罗马的统治确实提供了稳定性，它比无政府状态或更糟糕的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正义。它实际上保护了在哥林多的保罗，保罗就是在那里写下这篇文章的。他早些时候在克林斯保护了他，在这封信之后，他也会保护他。罗马的统治为帝国的贸易和通讯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所以这个有组织的社会是有好处的。其中一项职责是你要缴税，不仅仅是你喜欢的税，而是你要缴税。帝国的财产税约为 1%。 此外，还有人头税，按比例来说，这自然对穷人比对富人要困难得多。您还缴纳了很多地方税，这就是最重的税收和关税的来源。但后来从埃及运来的谷物，某些地方的税收更加重。税收收入的用途被用于一个骨干的省级行政机构，一个很小级别的省级行政机构。他们被用于罗马道路，为军队建造，但每个人都从中获利。但他们也被用来组成军队，可以用来镇压人民，征服人民。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过去也曾这样使用过，在犹太起义中也将如此使用。他们被用来建造皇家寺庙。保罗并没有说你们基督徒只为你们同意的那部分纳税。你知道，政府可能会以我们不同意的方式使用这些税收。保罗并没有说你可以从你的税款中扣除这笔金额。并不是说没有公民不服从的地方。同样，我们刚才在极端情况下讨论过这一点。但这对于这个少数派基督教运动来说并不合适。他们在政府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这样做。在保罗写这本书之前不久，罗马的一些税收引起了重大争议。此外，非公民，例如被驱逐出罗马并刚刚返回的犹太信徒，也缴纳罗马公民不必缴纳的税款。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六节中说，你要致敬。好吧，保罗不必付钱。他是罗马公民。我认为在这一切中，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但我认为他的语言可能他特别呼应了耶稣的教导。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么凯撒的是什么？比如说这枚硬币上有凯撒的肖像和铭文，把属于神的东西交给神。那么什么具有上帝的形象呢？把自己献给上帝。在第七节中他还说要尊敬那些当受尊敬的人。那时大多数国家都对皇帝的像进行祭祀和上香，犹太地区不受此限制，他们只需要为皇帝祈福，带皇帝祭祀即可。当革命者占领圣殿时，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很多事情本可以被原谅，但当他们代表皇帝切断祭祀时，那就是向罗马宣战了。所以预计会这样做。在犹太教堂里你可以为国家祈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推荐这样做。我们为我们的领导人祈祷，这或许也应该为我们这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说。他不仅仅说要为我们投票支持的人祈祷，而且无论谁当权，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祈祷，为我们所属国家的福祉祈祷。耶利米说，为你被流放到的地方祈祷。首先，彼得把我们描绘成流亡在异国他乡的人。我们属于未来世界，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作为常住的外国人，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利益而努力。因此，他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谈到了道德的核心，道德的核心是爱。12比9到13比7达到高潮。请记住，我们在罗马人的信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罗马基督徒对法律存在分歧。保罗说，律法的核心就是要彼此相爱。因此，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尊重彼此高于我们自己，尊重当权者，照顾我们的邻居，甚至是那些敌人，并爱他们。所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爱我们的邻居。现在，有时这些事情在细节上会相互冲突，但是心，它的原则，爱，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始终努力服务他人，爱他人。有时尝试解决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弄清楚一些我们不知道如何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事情。这是最高命令。这个时期的一些犹太教师，实际上比这早几年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在犹太资料中读到了这一点。福音书是犹太资料，但在其他犹太资料和福音书中也读到了这一点。非基督教犹太人来源以及犹太基督教来源认为这是这一时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场大辩论。最大的命令是什么？许多人认为孝敬父母是最伟大的命令。大约一两代人之后，阿基巴拉比说，爱人如己是最高命令。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2章中说，首先要爱上帝，其次是爱你的邻舍。他可以通过犹太解释学原则 Gezer Hoshava 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将两个文本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开始。Why I have ta, 你一定会喜欢的。嗯，古代有很多人重视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这是古代的一个运动，爱是中心教义，就像哥林多前书13风格一样。你明白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中以不同的方式说，彼此谈论，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利未记 19.18 已经说过要爱人如己。因此彼此相爱并不是一项新命令。使它成为一条新诫命的是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甚至为彼此献出生命。马可福音第12章、马太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第20章，耶稣谈到了这一点，关于爱你的邻居，但在雅各书第2章中，皇家的律法是爱你的邻居如同你自己。加拉太书第5章，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4节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这就是一切的总结。这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他接着谈论凭着灵而行等等。嗯，他也在这里他起到了一个法律总结的作用，符合我们所看到的。耶稣还在马太福音22章39和40节中说要爱人如己。如果你遵守他刚才提到的这两条命令，即爱神和爱你的邻居，这就是律法的全部。还有一位犹太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至少是这样，据说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在塔木德中的安息日论中，希勒尔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圣人。这是假设他在这里所说的话都正确保存了传统，但希勒尔被问到他是否可以用一只脚站立来教授整个托拉。他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就是托拉的全部内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和第十二节中说过类似的话，但在这里他也用它来爱神和爱你的邻居。这就是法律的概要，这就是法律的核心。弥迦书、申命记和其他经文有时会给你关于律法核心的总结。耶稣的追随者从保罗到雅各的基督教运动广泛的理解爱是基督教伦理的核心，这就是耶稣向我们展示的，正如保罗在前面几章所说的那样，他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通过耶稣的死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13:8，除了彼此相爱，没有任何债务。债务在古代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罗马私人贷款的利息通常是 12% 左右，尽管正如我提到的，有一个人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中向整个城市收取了 50% 的利息，因为他知道他们绝望了。债务在古代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之前提到过，旧约中也不鼓励这样做。如果你不需要这样做，箴言22:7，借款人就成了贷款人的仆人。但我们都欠彼此一份债，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回报的方式就是爱神，同时也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亏欠这一点。然后保罗举例说明爱如何成全律法。在律法中的五诫中，即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章到第17章中，专门针对邻舍的十诫中的五诫中，你还有一条额外的诫命，它既可以适用于上帝的话语，也可以适用于人的话语，具体取决于你的外表在它。但他引用了十诫中的四诫来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好吧，然后他谈到了我提到的即将到来的事情。13:11到14，他召唤他的听众从睡梦中醒来。古代作家经常用睡眠来比喻，当然他们也按字面意思使用它，但他们经常用它来比喻。他们比喻性的使用它的一种方式是指死亡，但他在这里不是这样使用它的。此外，它有时也被用来比喻不注意或不站岗、不警惕。警惕被认为非常重要，不仅在更广泛的文化中，而且不仅仅是在很多地方使用的夜间警卫。但耶稣用它来谈论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马可福音13:36，他用了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8节中再次使用它。我将把其中一些与下一张幻灯片上的内容进行比较。他在这张幻灯片中谈到了清醒和清醒。其他人可能在晚上喝醉了或睡着了，但主日就像夜间的小偷一样来临。所以要保持清醒，保持警惕，做好准备。这并不是在咨询字面意义上的身体失眠，而只是保持警惕。以弗所书5:14是对光明之谜说的。他说，睡着的人起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会照耀在你身上。这让人想起以赛亚书52:1，西啊，醒来，醒来，披上力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提到这一点。以赛亚书60:1，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降临，主的荣耀已经升到你身上。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比他写罗马书13章要早很多。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即使罗马人无法翻转，我们也要看看这个，只是为了确保我们理解保罗的劝告。保罗谈到要清醒，他谈到要保持警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夜幕即将降临，他说主的日子就像夜间的小偷一样来临。夜间行为包括狂欢、酗酒、过度性行为。在那里他谈到了夜间活动、睡眠，这不是问题，和醉酒。这一天临近了，这一天将使那些处于黑暗中的人感到惊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光明和白昼之子，穿上罗马书13章、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中的光明军装，信心和爱的护心镜，救恩的头盔。救恩临近了。13:11，神预定我们要得救，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9中的愤怒。好吧，你把这些放在一起就很清楚了。如果还不清楚的话，他所说的觉醒是为了我们应该等待主的再来。救恩现在比我们刚相信的时候更近了。我的意思是，很明显现在的时间比以前晚了，但他利用这一点来劝告他们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当保罗谈论救恩时，他经常用现在或过去的方式，你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但他有时也用它来指未来，就像他在这里谈论的那样。救恩即将来临。第5章和第9节， 我们将通过他从愤怒中被拯救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提到，我们将通过他从愤怒中得救。愤怒指的是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中谈到的同一件事，愤怒的日子，上帝公义审判的启示，审判的日子。纵观历史，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因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得救。罗马书 5.9 节，我们将通过他从愤怒中被拯救出来。5:10，我们必因他的生命而得救。在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三节中，我们又看到了将来的被动语态，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同样的未来想法，哥林多前书 3:15，我们会得救。哥林多前书 5:5，他谈到将这个人交给撒旦，以毁灭他的肉体，以便他的灵魂在审判之日等时得救。这个想法最终被保存下来。所以他说穿上光甲 13.12。这个形象实际上有点适合他谈到醒来时，因为你醒来后，你往往会穿上你的衣服，尽管大多数犹太农民实际上会睡觉，大多数犹太贫穷农民会穿着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内衣睡觉当然，然后你会穿上外衣。事实上，如果天气很冷，你会穿着外衣睡觉，你会用它作为毯子。但无论如何，醒来，穿上你的衣服，你就会在以赛亚书 52.1 中看到这个形象。西安，醒来，穿上衣服。现在，这种披着美德或披着积极的东西的形象，你在古代文学的其他地方也有它，而且你也把它包含在旧约中。现在，并非所有以下内容都有英文翻译，带有希腊翻译，但士师记 6:34 中，圣灵赋予基甸以带领，历代至上 12:18, 圣灵赋予亚玛塞以某种意义上的跟随，公开宣誓对大卫的忠诚。2 Chronicles 24:20，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得以说预言。在其他一些犹太文献，为腓罗 27:9-10 中，这种精神为基纳斯披上了战斗的外衣，这是为腓罗的圣经鼓舞。这一点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赋予能力非常相似。在第14节，他要谈论披戴基督。他将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那样，使用以赛亚书 15:9 中上帝全副军装的一些意象，我认为是这样。但在这里，我们穿上了基督本人，这样我们就穿上了光明的军装。盔甲的形象。犹太人期待着一场末日之战，他正在谈论末日，但也许在这里与精确的意象更相关。哲学家经常比喻性地谈论战斗，与激情的战斗，以及与错误意识形态的战斗。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保罗对盔甲的看法，请参阅帖撒罗尼迦前书 5:8, 然后在以弗所书 610-18 中以更详细的方式进行了解。我在那里添加了一点额外的内容。你可以将范围缩小到 13-17,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但它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图像。我的意思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8 中，它是信心的护心镜，而在以弗所书6中，它是公义的护心镜，是熄灭恶者的火焰飞镖的信心的盾牌。罗马军队只要不乱阵，通常被认为是无敌的，他们向前行进，因为他们前面会有这些矩形盾牌，如果他们使用龟形阵型，他们后面的第二排就会竖起矩形盾牌。盾牌遮住了自己的头和前面的人，所以箭只会射进盾牌，如果有燃烧的箭，罗马人会准备好盾牌，这样箭就会射出去。但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过多地阐述这个形象，他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他还谈到了夜晚，这是醉酒聚会的时间，这是一个秘密行动的时代，人们做了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像黑夜里的人一样生活，我们应该像当代人一样生活，因为我们认识到主即将来临。毫无疑问，他并没有像保罗预期的那么快。话又说回来，外邦人的丰盛还没有到来，犹太人民的转变也还没有到来，他可能期望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如果我们真的渴望主回来，那么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在他至高无上的计划中赋予了我们一个角色，让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神可能会以至高的主权触摸你，唤醒你的心，让你意识到我们需要确保外邦人的丰盛确实进来，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好消息。这就是觉醒，拥有上帝的意象，拥有上帝对永恒之光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永恒视角的一部分意义。 部分关系超出了保罗所给出的这些通常笼统的陈述。归根结底，有些事情实际上更多的是人们在教会和领域争论的问题。你知道，当我们说对每个人都友善时，我们会重重的人会说，是的，这是一件好事。然后你说，所以你就别再八卦这个人了。好吧，那么我们离家有点太近了，对吧？当你这样做时，你实际上不必叫某人出来，但保罗没有具体说明谁在做什么，但他深入探讨了罗马信徒中真正存在的问题。罗马书14章1至23节。我们需要相互尊重，我们需要尊重彼此在次要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福音的核心，保罗不断回到福音的核心，我们也需要不断回到福音的核心。这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原因。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我们存在一些分歧，甚至有时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上也存在分歧。我们需要让主要问题，例如如何彼此相爱，指导我们解决次要问题。相互接受或欢迎无疑是一个首要问题。除腓利门书17章外，保罗在书信中只用了三次 pros lambano 接受或领受，而这三次都在本节中。14:1，他打开了这个部分。14:3，仍然是在本节的开头，然后在15:7，在本节的结尾，他实际上超出了章节中段的地方。因此，这构成了他对圣日饮食习俗的讨论。意思是，好吧，这些是你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需要的核心是，不要互相评判，互相欢迎，接受彼此其他。15:7，所以互相欢迎，就像基督为了神的荣耀，也欢迎你们一样。接下来的15:8-12节都是关于互相欢迎的经文，特别是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敬拜神的经文。因此，从14:1-15:7的要点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互相欢迎。这就是罗马教会的问题。当然，这有救赎历史的意义，但也有一个原则，即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特别是种族和文化分歧，我们都需要互相欢迎。我们需要彼此和解。或者正如最近有人告诉我的那样，我不会谈论种族和解，我会谈论种族和解。我没有重新序言，因为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达成和解。因此，无论如何，本章涉及很多饮食习俗。罗马书第14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一点，并且有很多不同的饮食习俗。在希腊哲学流派中，毕达哥拉斯派以避免吃肉而闻名。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轮回，他们相信肉有灵魂，动物有灵魂，豆类也有灵魂。他们相信豆子也是有灵魂的，从你吃完豆子就知道，肉质很重，难以消化。所以，有了豆子，你之后就会有气体。他们说，那是豆子的灵魂出来了。他们坚信这一点，以至于当一些人迫害一些毕达哥拉斯学派时，正如故事无论如何，他们在逃亡，他们正在逃跑，他们来到了一片豆子地。他们没有冒险践踏豆子，而是为了保护豆子而让自己被杀。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故事。因此，他们有独特的饮食习惯。众所周知，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饮食习惯。罗马人知道他们的习俗是独特的。他们知道英国的风俗习惯与众不同。利比亚人和印度人都知道，许多不同民族之间有着独特的习俗，并避免猪肉。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利未记11:7，但也有其他一些人，埃及祭司，其他一些古代资料告诉我们，腓尼基人，也许叙利亚人，如果他们不是在谈论犹太人，因为有时外邦作家将他们视为叙利亚人。在早期，赫梯人认为猪是不洁的，所以还有其他人也不喜欢猪肉。事实上，我的妻子，当她还是一名难民时，实际上，她不喜欢我讲这个故事。我就说他经历过一些很不干净的猪。犹太教饮食习惯。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是犹太教饮食习惯。我们将在下一章幻灯片中讨论这一点。但是犹太教饮食习惯，犹太节食法，什么被认为是干净的食物，什么是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在马卡比时代，犹太人因遵守犹太节食而遭受了很多痛苦。所以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他们在外邦世界中身份的独特标志。人们因此取笑他们，很多人。他们因此而广为人知并受到嘲笑。例如，一位名叫尤维纳尔·朱维诺的领导人，一位讽刺作家，就因此嘲笑了他们。 尽管有些人追随他们的一些人，在罗马，一些外邦人尊重他们的习俗，而犹太人对这些习俗非常坚持。他们说，好吧，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不会吃猪肉，所以在。但他们却广为人知，并受到嘲笑。大多数散居海外的犹太人都遵循这些习俗。斐洛预言了食物法，就像在斐洛之前写的一份亚历山大犹太文献阿里斯蒂亚斯的信一样，预言了这些习俗，但仍然说你应该仍然保留他们的字面意义，以实现他们象征性的意义。他说，因为亚历山大有一些犹太人比斐罗更自由，斐罗甚至没有按字面意思保留他们。但大多数散居海外的犹太人确实遵循了这些字面意思。利未记第11章第44节和第45节在有关犹太教教规的章节末尾谈到了圣洁或奉献。因此，这些食品习俗可能有效地将以色列与其他具有不同食品习俗的国家区分开来。但现在的使命是针对所有人民的。因此，保罗并不希望你们在各个方面都必须在文化上分离。我的意思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在文化上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为我们不乱搞，不八卦，不嘲笑有关性的笑话，等等。我们至少会与周围的许多人不同。但这里的犹太节食，有人说，他不可能特指犹太饮食习俗，因为他在第二节中提到了蔬菜，在第21节中提到了酒。罗马肯定有犹太屠夫。当然，您可以在罗马买到犹太节食肉。你不必成为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至于酒，只要它还没有被作为异教神奇的祭酒，那么酒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事情呢？但保罗所说的可能只是夸张。如果你必须避免冒犯某人，并且避免如果你面前唯一的选择是猪肉和蔬菜，而这会冒犯某人，如果你吃猪肉，那么只吃蔬菜。如果这将成为某人的绊脚石，那么就做你必须做的一切，即使你只需要在你的环境中成为素食主义者。当犹太人处于无法获得其他事物的环境中时，他们有时不得不做出激进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古代世界的大多数人都买不起肉。在罗马和科林斯等地的节日里，人们将它献给偶像后就会分发出去。对于耶稣的信徒来说，这已经是禁区了，或者至少强烈敦促他们不要处理这些问题。他在启示录二章14节和20节中受到强烈谴责。但是约瑟夫斯告诉我们一些犹太囚犯的事。他们被囚禁了很多年，食物的选择非常有限。他们靠坚果和无花果为生，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吃到的符合犹太教规的东西。那么，这里是在谈论犹太饮食习俗吗？我认为这非常清楚。14:14，他使用洁净与不洁净的语言。这是非常明显的犹太语言。此外，上下文是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相互欢迎或接受的。14:1-3，还有15:7-12。然后还有整封信。我的意思是，你已经解决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问题，也有了法律。这可能就是这里的主要背景。但当然，它有影响。我的意思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中谈到了祭偶像的食物，也说了类似的话。虽然在那里他的论点会因为供奉偶像的食物而有所不同，但他在第八章中给出了关于不使彼此绊倒的原则。他在第十章末尾又回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的社交争论。在其间他给出了神学论证。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他在第九章中以自己作为放弃权力的例子。但是在第十章中，他以神学论证开始谈到，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作为例子而写的。我们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旷野时，他们吃了祭偶像的食物，他们犯了性不道德的行为，就像他不必这么说，但就像你们在哥林多所做的那样。上帝杀了他们，所以也许你想考虑一下这个。然后他继续谈论你如何不能分享主的杯和恶魔的杯。10:20，他将这些称为魔鬼、偶像背后的灵，并说你不能参与主的圣餐，参与魔鬼的圣餐。这是人们谈论主的塞拉皮斯餐桌或可以在偶像神庙里吃的东西时所用的熟悉语言。大多数宴会，他们在吃喝之前都会向神祈敬酒。所以保罗说，从神学角度来说，你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因此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学论证，构建了一个神学论证。 所以它实际上比你这里的社会学论证更强一些。这并不像吃偶像的食物那么严重。这只是不要让某人绊倒并跌倒。不要小看这些饮食习俗之一。不要看不起犹太人。他已经在第11章第18至21节中说过，外邦人不会看不起犹太人。现在他将更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小看他们的习俗。他说，有些人强，有些人弱。这可能是一个头衔，弱者可能是强者使用的头衔，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保罗真的很关心那些强者认为弱者。当你和犹太信徒一起吃饭时，不要吃那些会让他们跌倒的食物。或者也许与其他犹太人是你的朋友，你希望他们会相信。如果这会让他们跌倒，你会说你相信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经文吗？但看看这个。绊倒不仅仅意味着个人品味问题。我不喜欢那种食物，或者我不喜欢你那种音乐。绊倒意味着导致某人背离信仰。这个词在希拉赫一书中已经这样使用过。事实上，它在旧约中就是这样使用的。绊倒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这相当于他在14比4中使用的术语，他们的成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主人。所以绊倒与跌倒有关，就像第11章和第22节中倒下的树枝一样。不要使人背离信仰。当然，耶稣经常谈到这一点。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绊倒等等。我们需要尊重，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但我们需要尊重，而不是把我们的方式强加给他们。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更详细地讨论罗马书第14章的细节。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关于罗马书12:14-14:1的第13节引言。